四旬期第四周星期五，杀死耶稣的真谛。攻读圣若望福音第七章一到二节、十节、二十五到三十节。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周游于加利勒亚，而不愿周游于犹太，因为犹太人要图谋杀害他。那时犹太人的庆节帐篷节近了，耶稣的弟兄们上去过节以后，他也去了，但不是明显的，而是暗中去的。于是有几个耶路撒冷人说，这不是人们所要图谋杀害的人吗？看他放胆的讲论，而没有人对他说什么，难道首长们也确认这人就是墨西亚吗？可是我们知道这人是哪里的？然而当墨西亚来时，却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的。于是耶稣在圣殿施教时大声喊说，你们认识我，也知道我是哪里的，但我不是由我自己而来，而是那真实者派遣我来的。你们却不认识他，我认识他，因为我是出于他，是他派遣了我。他们想要抓住他，但没有人向他下手，因为他的时辰还没有来到。以上是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今天我们分享的标题是杀死耶稣的真谛。我们这个读经啊，是教会的礼仪年，引领着我们一步一步走向耶稣的死亡和复活节啊。所以这个主见里用若望福音带领我们看看耶稣为何要死，所以我们说耶稣杀死耶稣的真谛。这个经文如果大家有时间把若望福音第五章六章再读一下，你可能更看到我要讲的内容的意义啊。杀死耶稣的真谛，其实啊，如果你认为犹太人相信耶稣、接受耶稣最困难的地方是耶稣太神秘了，他所宣讲的道理太高不可攀，那就错了。事实上，就是因为耶稣在他们面前没有一点神秘，耶稣讲的道理也是普通的道理，耶稣对他的门徒的要求还比不上法利赛人严格，耶稣所建立的新团体更是不行，就像一个草台班子。可是呢，就是这个草台班子要挑战正统，那耶稣更不可理喻。为什么？他都这样了啊，他不但犯安息日，而且又称自己是天主是自己的父，使自己与天主平等。这对于相信唯一真天主的犹太人来说，这简直就是最疯狂的事件，而耶稣也成了最疯狂的人。所以他们要杀死耶稣的原因，也就是要杀死这种疯狂信仰。换句话说，他们要杀死耶稣的神秘性，也就是杀死教会的神秘性。正是因为他们自己说的，为了善事，我们不会砸死你，而是也为了亵渎的话，因为你是人，却把自己当成天主。你看这个今天的福音证实，就是前面和耶稣的辩论。可是今天呢，耶稣还怕别人不明白，还放胆的讲啊，放胆的讲什么？你们认识我，也知道我是哪里的，但我不是由我自己而来的。人家认识你是从哪里来的，他怕别人不明白，说明自己的身份，我是出于他，我是他派遣来的。所以耶稣这真有点找死的劲头啊。那么他们具体要杀死耶稣的策略又是什么呢？就是揭露耶稣的神秘面纱，让耶稣露出他的本来面目，人的可怜，可怜的面目。这不就是那个木匠吗？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伯、若瑟、犹大、西马的弟兄，他的姊妹不都在我们这里吗？他们对他起了反感，这个是在对观福音中反感的话，在若望福音中就变成了要杀死耶稣的话。你听若望福音说什么？这人不是若瑟的儿子耶稣， 他的父亲和母亲我们岂不都认识吗？怎么他竟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再后来就是犹太人杀死耶稣的借口，我们杀死他是为了亵渎的话，因为你是人却把自己当成天主。再往深处啊说，他们杀死耶稣就是要杀死他的天主性，就是要杀死在耶稣身上挑战他们刺激他们的天主。那么犹太人的这种心理其实今天仍然在继续，我们的世界一直都想尽办法要将耶稣的神秘性杀死或贬低，让耶稣变成只是单纯的一个人，一个伟人啊，将耶稣也放在世界的排名谱上，名人的谱上。那么世界所用的方法依然还是以前一样，他本来是人却把自己当成天主。那么这种试图把耶稣贬低的行动不只是在不信的行列中啊，实际上不信着人家拿着不当事不管，主要是在信着，在教会内，在相信耶稣的队伍中疯狂继续，变得更加阴险。他们利用教会内的神学家打着宗教的对话、信仰的交谈、彼此合作的旗帜来贬低耶稣身为唯一的天主和唯一救主的身份。为何要贬低这个身份？因为这个身份会让交谈终止、合作终止，还会增加纷争，给我们带来痛苦和危险。所以将耶稣说成天主，但是也要承认人家的天主也是天主，即不要把耶稣说成是唯一的天主。当然你说唯一的救主就更不行了。他们利用什么？得救是个奥迹，得救是个得救的途径千万条，来削减耶稣是唯一救主的带来的冲击。那得救是个奥迹吗？是个奥迹。得救的途径是个奥迹吗？是个奥迹。但是你不能用这样短章取义来贬低耶稣是神为救主的这个身份。这些人是狡猾和阴险的，狡猾到连从事这策略的人本人对他们的想法做法深信不疑，这才是撒旦最大的潜伏。为了使潜伏成功，必须让潜伏者自己也深信不疑，甚至还能够为他们的想法做法舍身牺牲。撒旦的确有这种本事，他所制造的门徒比圣神制造的门徒还不怕死亡，而且是铁血战士，失掉人性就想把耶稣的人天主性杀死啊！昔日那些砸死耶稣的犹太人疯狂的程度就是这样，归前的暴露也是这样，今天的疯狂也仍然存在，不过变得更加狡猾，更加阴险。狡猾为什么？因为今天的魔鬼所用的招数更加真假难辨，深鬼难分。撒旦渗入教会内部远比冠状病毒更阴险，因为他的潜伏期变长了，当我们发觉他时早已中招，到了晚期。正如变装共病毒主要是破坏人的免疫系统，同样魔鬼的目的啊，也是破坏教会的免疫系统。那什么是教会？教会的免疫系统就是信德系统，所以破坏的方法就是让教会完全变成一个人间团体，丢掉他属神的精神，就如他们杀死耶稣的天主性是一样的。当然杀死耶稣的天主性必须得把这个耶稣这个人杀死，因为他是不分的，这在当时是保若望宗徒主要面对的异端，就是否认耶稣是天主，当然否认耶稣的人性也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相信天主，但他们却不相信耶稣是天主。如此撒旦就让教会变成一个人性的团体，与世界上各大宗教一样，方法就是让教会变得更容易理解，更容易被世界接纳。所以教会必须要在各方面变通、妥协、让步，最后教会不再是拯救世界的团体，而是变成一个为了生存而存在的团体，为了生存而奋斗的团体，就像世界的各大国度、公司、企业一样。于是乎教会的服传工作、慈善事业，包括弥撒、圣事、祈祷、各种灵修，都变成了为了生存的事业而已。今天这种现象已经呈现眉目， 推动这些行动的人目的好像是好，为了让教会活下来。你想，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说，为了让教会活下来，福传事业继续下去，信仰生活生存下来，可是最后将教会杀死，将福传杀死，将信仰杀死。他们完全忘记了耶稣所说的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只是一粒，如果死了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，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，路于永生。主耶稣没有为了生存而迎合犹太人，因为他正是为此来到世界上，为给真理作证，凡属于真理的必听从他的声音。而这个世界就像比拉多一样，根本不关心政治，不关心真理，他们所关心的是他们的政治、经济、权力、地位、荣誉、名声。所以在这样的人面前，信仰只是生存之道、养生之道。换句话说，信仰只是工具，自己才是重要的。如此一来，天主也是次要的，只能给能够给他们带来益处的就好。所以耶稣是谁，是怎样的天主，教会是什么，什么是真理，他们都不关心，因为这些东西对他们的生活好像没什么帮助。以此类推下去，如果耶稣教会信仰真理、祈祷、灵修影响了他们的生存、他们的生活，那不好意思，这些东西都必须死，这些变通正如耶稣影响了犹太人的信仰也必须死一样的道理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是否你看到主耶稣正在被我们杀死？我们要杀死耶稣的是不是耶稣的人性，而是杀死耶稣的天主性，就是要死于信仰。要杀死什么？就是要杀死信仰，信的、望的、爱的。因为信望爱三的才是让我们矛盾不安紧张的原因。如果按照人性的看法，很多事情容易通过，可是偏偏是信的让我们痛苦万分，望的让我们等待，爱的更厉害，让我们得死。因此要想活得轻松、活得滋润、活得像其他世俗人一样，就必须懂得变通、懂得妥协，多几套方案。正好方案都是现成的，只要我们有勇敢使用就可以，而且不用害怕，因为天主是爱，天主是慈悲的啊。还有，反正也不是我们一个人，大家都这样做都用的，不用白不用，不用是傻子，傻子的结局像耶稣一样，只有去死。耶稣就是因为傻才死的。今天教会正在散布着这些弥天大谎，谎言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杀死天主，杀死在我们心中的天主，杀死我们的信德，杀死我们真正属灵的生命，给我们那上冒泡的信德、冒泡的属灵生命，那种神神秘秘的。能够战胜这种谎言的没有什么好方法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耶稣的十字架。能够粉碎撒旦谎言的也只有十字架，过去是这样，今天也是这样。因此啊，当我们想其他方法时，就说明我们已经掉进了魔鬼的陷阱中。今天很多人都是为了让教会寻找生存之道，为信仰另谋出路，殊不知你这种想法本来就是魔鬼送来的。当我们这样想时，已经说明我们已经感染了冠状病毒，这种冠状病毒无药可治，唯有死亡。可是十字架的奥秘正在于此，主耶稣就是借着撒旦制造的死亡，将死亡彻底粉碎。同样的，今天的教会也必须放下各种世俗招数，因为这些招数给教会带来信德的死亡。教会要用的永远是耶稣的十字架，那个不变的永恒的十字架，那个被世界憎恨厌恶的十字架。是的，十字架从来都是被人厌恶的，世界所喜欢的十字架一定不是真十字架。所以我们必须与耶稣一起接受屈辱、失败、嘲笑，甚至死亡，才能耶稣一起胜利、一起复活。牢记，耶稣的死亡和复活是教会唯一的逻辑，十字架的逻辑。教会要接受纳赞的耶稣是真天主、是真人，就必须接受耶稣的命运，遭受世界的围攻和围剿。但不要害怕，因为耶稣战胜了世界。我们总不要天真和妄想，教会从此广扬，无忧无虑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教会就是结束世界结束的一天，或者是使教会真正面临死亡的一天，我们的信德面临死亡的一天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们最后要牢记，世界一直想杀死在我们心中的天主，杀死我们的信德。那么 我们只有唯有以死的心才能战胜这种考验，这种诱惑。最后把这篇分享托给圣母玛利亚，愿圣母帮助我们去啊，因为她是唯一在十字架下屹立的女人，她是我们教会的模范，是我们信仰的啊母亲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门。